感谢主，在这个金秋的主日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他。前几个主日我们集中分享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章，那今天呢，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年讲台信息的教会讲台信息的重点，就是主导文。刚才思慧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主导文，我们也借着一首诗歌，借着主导文的这首诗歌来敬拜了我们的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在分享之前，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荣耀的救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危机的时期，你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在这危机持续了一年多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要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面，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你的圣殿。因为教堂只有当我们与你沟通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并你的话语得着的时候，一个教堂，一个建筑物，它才是圣殿。主要求你今天亲自怜悯，求你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彰显，求你借着你圣灵的话语再次的劝勉提醒安慰我们。主啊，今天就让这个教会成为圣殿，我们来这里就是要跟你沟通，比你得着。荣耀的救主，求你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分享主导文。那主导文呢，我们有已经分享了一段时间，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就前半部分是三个对神的期许和颂扬，是用你来组句子的造句的。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半部分这是三个人的生活上的期许与恳求，是用我们来组句子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生活方面，主耶稣教导的第一句主导文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听上去很世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句祷告词告诉我们，信仰不单是对现实之外的追求，也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盼望。信仰不仅关乎我们在永恒里何去何从的问题，信仰也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神圣的信仰必须实践在庸俗的生活当中，而再庸俗的生活也可以因信仰的缘故而变得神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主里面没有任何琐碎微小的生活事项不能被并入信仰的范畴内。任何小的东西，小的事我可以交给主，也没有任何微小琐碎的生活需求不可成为我们向神神圣而庄严的祷告。我们每天的饮食也不例外。接下来主耶稣带领门徒进入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句祷告词里面，神对我们的赦免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赦免是连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与罪恶完全取决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岔子，人际关系才存在着各样的矛盾纷争。唯有人与神的关系得到了补救以后，人际关系才有复合的基础和可能性。也就是说，神与人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是不可分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创世纪3:1-13记载了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故事。我们一起打开，手头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那个创世纪3:1-13，创世纪3:1-13。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一些，张科，你看看后面有没有圣经，你可以给大家发一下，谢谢。就是创世纪3:1-13，创世纪3:1-13。好，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其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了解到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夏娃，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并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享受与神完全的同在，并彼此之间完美的和谐。但亚当夏娃被魔鬼撒旦引诱，违背神的诫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第二件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首先，他们吃了禁果以后，亚当夏娃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眼睛确实明亮了， 他发现的是什么？发现的是自己的赤身露体，就摘下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遮盖自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人开始遮盖自己、掩盖自己的时候，无花果树的叶子暴露出来的比它所能遮盖的更多。当我们人开始用各种方法来遮蔽自己、躲避自己的时候，遮盖的、暴露出来的其实比能遮盖的更多。亚当夏娃感到非常的羞耻，于是他们开始躲避神。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林当中。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往一样坦然无惧地亲近神、面对神、享受神，而在神的面前，羞愧成了他们生命的主旋律。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Wo bist du？ 你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神是全知全能的。当魔鬼撒旦那蛇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难道神不知道吗？当夏娃拿起果子来给她的丈夫他们吃那个禁果的时候，难道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在异地园里面发生的那一切，但是神他并没有首先问亚当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忘记了我亲自给你的禁令？你为什么听你老婆的话？你为什么吃那树上的果子？你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为什么还躲藏？不赶紧主动到我的面前承认错误呢？难道你不知道我会赦免你吗？”上帝都没有问这些问题，而神首先直问了一个问题：“你在哪里？ Wo bist du？ 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在以前的位置上？你怎么突然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不是每天面对面的站在一起，面对面的一起沟通分享吗？今天你怎么不在原来的我们经常分享沟通的那个地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首先是因为人脱离了这个关系，首先是认为人在这个关系里面他站错了地方，失去了自己的本位。这是我们人一切错误动机和行动的前提。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听蛇引诱？亚当夏娃为什么不听神的吩咐吃禁果？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躲避神？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会犯很多的错误，做很多的错事？最首先的原因是，就是他们在与神的关系中已经站错位置了。他们在与神的关系中已经失去自己的本位，他们与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与神关系的破裂和本位的错乱，导致我们行为上的败坏。就跟我们跟父母之间、夫妻之间、人际关系之间，其实最让人伤心的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最伤害我们的是一个关系的破裂，是无法再修复的那种关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这就是圣经为什么不断地提醒和教导我们说，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首先不是做什么，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而我们要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们信仰不是道德性的，我们的信仰首先是关系性的，我跟上帝的关系，我站在那个对的位置上，在与神的那个关系里面。服侍这些年来，其实我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说所有的信仰都一样，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你们基督教一样，都是为了劝人为善。我说圣经从来没有叫劝人为善，圣经教导的是最首先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帝有没有在我的心里面，我在与神的那个关系里面，我有没有站对地方，还是上帝还一直在问我，你在哪里，你为什么站错了地方，你在哪里。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0:37-39教导门徒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些话，记着这些话，耶稣其实就要告诉一个道理，信仰是关系性的，信仰不是道德性的，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就是我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不要站错位置，不要让神一直在问你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在创世纪3:1-13，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因着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开始隐藏自己，开始躲避神，但上帝问他，谁告诉你此生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就毫无廉耻的他回应神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是我，而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说穿了，责任还在神那里，因为是神把亚当赐给了夏娃，赐给了亚当。夏娃一看情况变糟糕了，形势对她很不利，神质问她，自己的丈夫也明哲保身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她，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被丈夫出卖，她灵机一动就把责任推给蛇，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人关系的破裂造成亚当与夏娃之间彼此不信任，彼此伤害，彼此推卸责任，彼此出卖，彼此指责。神人之间关系的破裂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我们道德的善与恶，就体现在我们的群体生活中，我们的各种人际关系中。接下去我们也在创世纪4读到，神与人关系的破裂也带来了世界上的第一桩谋杀案，该隐因为嫉妒就非常阴险 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弟弟，但当神向他问起这件事情，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就大言不惭地反问神说，我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的生命里没有神，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经显明，早已经告诉我们，人没有了神，什么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人没有了神，什么样的话都能讲得出来，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不仅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神关系的破裂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同时反过来，人伤害人也就是伤害神。我们伤害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在伤害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神告诉该隐，这事不会就此了结的，你杀了亚伯，就是你在我的面前犯下杀人的罪，我要为亚伯做主。你杀了亚伯，其实你就是伤了我，伤害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与人的交往和相处过程中，每一次得罪人，我们就是在得罪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次亏负人，就是亏负神，我们每次亏欠人，就是亏欠神，我们每次偷人的东西，那就是偷神的东西，我们每次欺压人，就是欺压神，我们每次歧视人，就是歧视神，我们每次轻看人，就是轻看神。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这样教导我们说，欺压贫寒的，就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十七章五节说，喜笑穷人，你就是侮辱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你看到一个人贫穷，你就嘲笑他，圣经说你是在嘲笑上帝。你看到一个没有你过得好的人，你欺压他，你落井下石，就跟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痛打落水狗。上帝说，你不是在欺压他，其实你在欺压我，你在欺压上帝。每一次你欺压人，你就是欺压神。我们小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可怕非人，非人的时代，这个人吃人的时代，我的父母还有很多的我父母的朋友，他们常常被批斗，被欺压。我小时候我总记得爸爸妈妈提醒我们说，我们忍受吧，上天总有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欺压的不仅仅是我们，他们欺压的不仅仅是这些被人打倒的人，而他们欺压的是上帝。因此神在旧约圣经当中不断地告诫以色列百姓，不要欺压和亏负你们当中的弱势群体。 如果你们欺压你们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开始向我呼求的时候，我必不再悦纳你们的祭物和祷告。因为你欺压人，你欺压弱势群体，你就是欺压上帝。这是圣经的教导。在创世纪我们读到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出自一个年轻人的口，他名叫约瑟，他的父亲非常的爱他，他的哥哥们因此极其的嫉妒他，于是就找到机会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约瑟到了埃及，就在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做总管。波提乏的妻子见这个小伙子跟约瑟这个希伯来人长得非常的帅，秀雅俊美，就想方设法的要勾引他上床。但约瑟对他主人的妻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认为是创世纪里最伟大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年轻的约瑟在这里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看见，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如果他在那个时候犯奸淫，他跟他主人的妻子上床犯奸淫，他说，我得罪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我得罪的是上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的这个宣告把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道德提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我们基督徒的心里有神，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得罪人，我侵犯人，我恋慕别人的东西，我欺压人的时候，圣经说你是在欺压上帝，你是在得罪上帝。大卫王犯了奸淫和借刀杀人的罪以后被揭穿，他在诗篇51篇3到4节他祷告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在祷告当中非常痛心地承认，他说，我跟拔示巴犯奸淫，我借刀杀了他的丈夫。他认识到我犯罪不仅仅伤害和破坏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同时我更得罪了神。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我们很熟悉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他离家出走，过自己喜欢的自由的生活，后来他走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他决定要回到父亲那里面。他回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如此深刻的属灵认知。他明白了，他离家出走的行为不仅仅让他的父亲伤心，他离家出走的行为也让上帝伤心。我们在 耶和华神在马拉西书的二章十三到十六节非常严厉的责备以色列百姓。我们打开马拉基书，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二章的十三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十三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到第十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赦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年幼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质问以色列百姓，难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对妻子不忠就是对神不忠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以诡诈待你的妻，在自己的妻子，就是以诡诈待上帝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厌烦妻子就是厌烦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得罪人就是得罪神，但反过来来讲，我们请求神的饶恕也要饶恕人。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人关系的破裂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我们得罪人，我们就是得罪上帝。我们请求上帝的饶恕，我们也要饶恕人。这就是这段经文，这节经文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从这句祷告词我们可以看到，神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的，一个横向和纵向的关系，这是不可分的。神对我们的赦免以及我们对人的赦免也是不可分的。我们赦免人的过程也是得到神赦免的过程。当彼得问耶稣，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几次可以呢？耶稣的回答出乎彼得的意料之外。耶稣对彼得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基督徒的生活，信仰生活，就是一个饶恕的生活，饶恕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在基督耶稣里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和好。因着我们与神关系的和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和好， 也可以修复。耶稣为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为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那么为什么不赦免人的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赦免人的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宗教义务，觉得我非要赦免人的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宗教义务。我们能够赦免人的罪，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因为神首先赦免我们，是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赦免的一个回应。我们赦免人的罪，神也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怀着怨恨、仇恨、不满和苦毒而活着呢？我们为什么不让神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内心的自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喜乐地活着呢？我赦免人的，我免了人的债，我赦免人的罪，这不是我的宗教义务，而是我神对我的祝福。我的心灵因此可以得到自由、平安和喜乐。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的11:25-26教导门徒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听到牧师说，若你心里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现在就可以在圣餐桌的前面把这些都交给主，都求神赦免，都求神拿走，都求神恢复。我真的很感动，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把得罪神和得罪人的都交出去，都交托仰望给神。因为得罪人就是得罪神，我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那造成的结果就是我跟人关系的破碎。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饶恕人和请求神饶恕是不可分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我们一起读诗篇51篇，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打开诗篇51篇，我们一起来借着这篇诗篇来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读完以后有一段时间的默祷，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诗篇51篇，我们从1节开始读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其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我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被归奉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主啊，求你使我嘴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喜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前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这是大卫王犯了奸淫和借刀杀人的罪以后，当先知拿单来找他，告诉他他得罪了神，他在神面前的一篇祷告。愿神借着这篇诗篇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思考与神的关系。我们有一段时间的默想默祷，我们一起低头。阿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私会的姐妹。